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
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。
我们继续要谈的是直面性侵伤害这个主题。上一集我们谈到羞耻如何捆绑受害者，这一集我们将镜头拉远，直视文化心理。
再回到您刚才讲到的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来关注这个事件，就包括这些执法的人员，只有他们关注了，他们才能够有一个同理的一个心，甚至超越过去这个文化带给人的这一个限制，站在一个更加同理的角度去关怀到受创伤的人，然后再用智慧的方式来提问，来帮助。
对，当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谈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谈的是最浅的一层，碰到有这样的现象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，我发现那种文化心理啊，这个词有点抽象了，就是长期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，沉淀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那种心理。这个心理所起的作用太大了，法律未必代表公义，执法人员未必也是公义的。我不是说每个地方的法律呀，每个地方的执法人员都不好，我是说这个可能性就是未必了，未必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不太愿意去报呢？因为你去报了，本来已经很糟的事情，如果去报案变得更糟。为什么会更糟呢？有些人去报案了之后，比如说被曝光，保密度不够，然后渗透出去还带着一点论断的成分，然后他没有喊啦，他穿衣服不够啦，甚至用些词他不检点啦，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去啊，这不是自找的吗？就是好多这种心理，不仅是警察会有，身边的人会有，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，他们自己的亲人都会有，这种会责怪他们，谁叫你那么晚出去了，谁叫你去那个地方呢，等等啊。那你说的这么晚，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多晚。我曾经知道有一个案例，就是一个女生黄昏的时候出去，那算不算晚？然后后来就是被强奸了。家中的她还算幸运，父母很爱她。我想举这个例子，就像说明那我们的那个文化心理的到底在起什么作用。她有朋友来找她玩的时候，父母跟她说她去探亲戚啦，她是什么呢，就不让她见面了嘛。实际上那几天他们就带着她去医院做处女膜的修复。你觉得父母是不是很爱他？
是很爱他，但是
那么他去修复这件事情说明什么？我就是同意一个女孩的价值其实就跟那个处理膜啊
完整挂钩的。
对，是挂钩的，如果是占他一生就毁了，爱他的父母也就跟他在传递这个概念啊。谈到我们这个文化心理啊，实在谈的是太多了。就拿处理膜这个事情本身来说，它就是一个迷思，本来它并不是一层膜，其实是一个环状组织，是会因人而异的。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呢，发生性关系之后处女膜就会破裂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没有破不破裂之说的。其实在1906年吧，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旧金山发生地震的那一年，挪威的有一个医生，他在检验一个性工作者啊，然后他发现他的处女膜完好无损啊，就像十几岁的处女一样的。后来又有一个研究，对有36位怀孕的少女他们进行研究，就发现呢34个人啊，好像是处女一样。你看我们传统中间好像要落红，你要是落红你才说明你是处女。不仅是我们中国哈，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女人这个贞操观有一个执迷，从历史上传就觉得要完美，在这个方面要完美。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像印尼，他的高中生要去考军校，海陆空三军或者是警察的职位，他们就必须接受一个叫做贞洁测试，或者叫两指测试，但是对男生不需要检测他们是不是贞洁的，只有对女人来做这种检测。为什么要检测呢？这个印尼武装部他的新闻发言人他们曾经说，这个限制是为了不要让有恶习的人成为军人嘛，因为士兵是国家的捍卫者，他们负责捍卫国家的主权啊，国家的领土和安全呢、啊。我就觉得很荒谬，就是这样。 OK， 女性的贞洁牵涉到了印尼的国家安全，有这么大强大的影响力，但是男生没有，你就觉得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是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是男权文化下面女性地位的一个，从这里看到一个反射吧。 一个体现。那么这个到现在的还存在，包括在我想说是在我们华人的心理啊，文化心理层面，我们还是认为女人的贞洁啊。那么到底什么是贞洁，就不就来了吗？到底什么是贞洁？对于华人来讲，婚前女人啊，你要是完美无瑕嘛，就不能有任何的性行为。那婚后的话呢，要有操守，操守呢就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跟随丈夫嘛，丈夫没了那跟随孩儿子嘛。总而言之，你就不能够再怎么样。当然现在的文化呢进步了一些了，好像可以了，可是那种潜在的对于女性的那种要求，你会发现还是在的。
说到这个贞洁，也是神给每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，应该好好的保护她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的价值又不是与她划等号的，因为一旦遇到侵犯、性骚扰，那有可能就会被人夺去啊。
是的，这个就跟那个羞耻感很相关。为什么他会觉得羞耻？是因为整个社会觉得你这样做，你是一个可羞耻的人。一个女人为什么被强暴了，或者被亵渎了啊？然后就觉得没脸见人了呢？
本来是一个受害者，还自己觉得
对，是的，是因为这个事情一出来不会被人接受，别人会认为你受害者有问题。这个是这个为什么不敢去报案？羞耻感为什么那么强？因为是被鄙视的，是被人指指点点的，会被人在里面嘀嘀咕咕的，真的是很难，尤其对未成年人。如果说这个事情出来，家里面觉得还是你的错，你怎么生活？所以那种羞耻感就是在那里。其实简单讲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里面，潜意识里面，我们还是觉得女人啊，如果说在性的方面你是遭受侵犯的，好像还是你的错。其实这是一种男权文化观下面的一种潜意识，一种心理。因为这种文化观啊，不仅是男人有，女人自己也有啊。我觉得那个波伏娃，就是写第二性的那个作者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一个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变成的。他说的这里一个女人是指这种对性的这种认识，对我们华人来说，三从四德要有这种才是好吗？单方面的贞操观，贞操我觉得很好啊，可是为什么是单方面的？比如说如果一个女人被强奸了，好像是她的错，如果是男人出了什么事，你往往会听着，哎，男人嘛，你知道有一种宽容在那里，觉得啊这样是正常的。
嗯，
所以我想指出的是，在这里你会看到双重标准下面一个受害者，他往往会再次受害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嗯，
因为大家比较容易去责怪受害的人。
是，文平老师，您提到了关于贞洁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观点，不论人的文化、社会文化是如何看待，因为它一定是有偏差的，从人而来的。如果回到我们的圣经来看的话，神眼中的贞洁不仅仅是关乎身体的纯洁，它更是一种心灵、意念和生命向神的分别为圣。它超越了世界上这种狭隘的道德定义，而是关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一位受害者即使因着他人的施害，他可能失去了在人眼中的这一个贞洁，但是在神眼中，神眼中宝贝的孩子依然是贞洁的，是在乎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回转向神。
Yeah, 我觉得你提的观点是非常的好啊。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受害者的时候，这个有点远了一点点，可能是第二步可以去我们在恢复的时候，在建造生命的时候，能够恢复自己在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，恢复神给我们最初的那个命定，那份价值是什么啊。我觉得这后一步，那么前面一步呢，我觉得是需要认识到他的处境是什么。比如说你是受害者，然后人家问你你穿的是什么，可能不是这一个人的问题哈，他的潜台词好像是你引诱了他，你这么穿哈，是你造成了你自己的伤害，那很可能他的潜台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如果懂得这个是一个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，就像一条河上游啊，三从四德呀，贞操观呐 等等，从这面流传下来的这么一种文化心理在这里，那么面前向我问的这个人，他可能没有超越这样的影响力。当我们有这份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那么受伤，可能还是受伤， 但是呢，我们受伤的程度会稍微低那么一点点，明白他从哪里来的。因为这份明白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回应，就说，哎，这样的文化心理影响到了这么多的人，但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终止它。我可以客观的来看待我所面对的这个困境，不是由我造成的，我敢讲这不是由我造成的，我们就不会往那方面想，不会去自责，不会有那种羞耻感。我顺便说一句，不是说好像被害受害者真的是穿的衣服少， No， 你去看那些被性侵的人，跟他们的衣服毫无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有几点事实我们要说一下的。一个呢，就假设你是受害者，你要牢牢记住，性侵犯绝对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当然侵犯者他一定会找理由，会找理由说，哎，是你的错。但你自己要清楚， No， 这不是你的错。性侵犯是别人对你的攻击，是对你的侵犯，他也不是那种激情失控。有些人会说，哦，哎呀，我太爱他了，我太什么了，他太美了，我控制不住。不是的，人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性欲的。做性侵是他选择，你去看那些性侵犯者，他们所选择的对象，如果他的性欲不能够控制，他为什么不选择身边某某，而选择你，或是选择他啊？其实他是有选择的，因为他这种选择往往是有一个计算在里面，说他会不会承担后果。如果说他要承担后果，他多半可以控制他的性欲。所以这个完全不是说激情失控的问题，这肯定不是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其实我自己很尊重的一个访谈节目的人啊，我觉得他的访谈很有深度，我很欣赏他。后来 MeToo 运动出来以后，暴露出哈，原来他也侵犯其他人，我都觉得，天，怎么可能？然后他身边跟他一起主持节目的人也觉得，哇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是因为比如说跟他主持的人也很棒啊，很美很什么的，他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的，他一定是选择他可以逃脱的人。不一定是不敢发声，也许发声之后实力不够强，不会影响到他的地位啊。
社会影响力不够大，
通常是这样的。所以是选择的，一个是呢，就是这个受害者对象是选择的。比如说为什么单个的女性出行比较容易被盯上，因为
没有救援，
对，因为她如果犯罪她容易逃脱，所以这是一种选择的，她是预先想好的，一定做了一个判断之后的一个选择，肯定不是什么激情失控，没这回事。还有一个呢，性侵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，所以不要认为说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，这个完全靠不住。其实大多数的性侵犯或攻击发生的地方通常都被认为是安全的地方，比如说家里面，办公室里面，医院，并不一定好像我们想象中，哎呀，黑暗的小巷子里面啊，偏僻的什么地方啊，还有些地方甚至在发生有很多人目睹的公共的场所都有可能，
是像地铁、公交等等。
没错，我就请大家啊，请我们的听众你回想一下，如果你在国内，不太清楚国内现在的公交的状况，回去多少年以前，公共汽车挤得不得了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，有多少被擦边球这么侵犯过，或者你侵犯过别人，如果你是男生，你是不是侵犯过别人？所以我们想说的是，性侵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你是一个人的话，你是有权利在这个地上安全行走的，只是说当你的出现在那种环境下让犯罪觉得他可以逃脱的时候，你很可能就成为他的目标。
羞耻感从来不属于受害者，它属于一个被错误文化塑造却还没有被真理照亮的社会。神的心意是医治而不是控告，是尊荣不是羞辱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邀请文平老师一同探讨创伤后的医治之路，从羞耻到接纳，从自责到自由，让真理成为恢复的力量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，
我们下期再见。